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 AI 在工作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应用，还有呢它的局限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去深入探讨 AI 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信息整理、学习研究和信仰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让我们再次欢迎小草弟兄和曾弟兄一起开始今天的讨论。
那星源自己最近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学的神学课程，它会在固定的时间请一些教授、同学、助教聚集在一起，然后在线上开会，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也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时间是比较晚的。有英文的教授，助教要用中文翻译问题，再翻译教授的回答。这一来一回呢，这个时间就特别长，有的时候真的就你考验一个学生的耐心。后来我就根据那个学生提的问题啊，我就把他这个问题输入给聊天软件，一边呢再看这个聊天软件给我的答案。我用 AI 回答跟教授的对比，诶，我会发现啊，其实这个 AI 回答比教授答得更好一些，大概内容是一样的，但是 AI 呢它会分条分层次，我觉得这一点是比人会做得更好的。同时我最近也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说国内有一些老师真的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忧，就是说担心作为教师这方面会失业。那么回答这些固定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 AI 来得比老师更快更准确一些。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遇到什么问题，你线上开会聚集了很多人，大家的时间好不容易攒在一起，然后你回答再翻译，来来回回反复很长时间，这对于今天很多人没有耐心来讲，可能 AI 给出来的答案会更快一些。
像我觉得 AI 的话，它的比较现在的优势就是在于这种归纳总结。像我有时候像听讲道的时候，公司讲到一些背景啊、圣经背景啊等等等等的，我想要去了解，我马上就可以打在 AI 里面，让 AI 给我找一些这些故事的背景资料啊等等，我就马上可以对这一段经文可以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当然在工作方面的话，像有时候我们要发布一些比如说节目的简介，可能我真的没有时间把整个节目都听完，我就把整个音频丢到 AI 里面，让它帮我总结这个节目大概在讲什么内容，然后大概可以给出一个多少字的总结，这是非常快的。我觉得是对于这种归纳总结 AI 让工作更有效率。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其他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还是查找资料，这种背景资料会比较方便一些。有时候在我们的这种团契分享的时候，我想要说 AI 给我一些的这个灵感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它可能这个就做的不是很好，对于信仰方面的。不过我想现在慢慢的不断在完善之后呢，可能在信仰方面它的资料越来越多，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些帮助。
我是在写讲章的时候，我是用 AI 让它提供一个诗例，去找一首诗歌的它的来源，然后它的背景故事是什么，这方面的确有帮助，帮我省了一些时间的。
曾弟兄相当于对于 AI 的依赖不是很多啊。那如果就是你涉及到一些你要阅读大量的书，对比各种各样的资料，做一些总结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利用 AI 的话它做的确实很好，但是前提就是说我大概已经对于这本书这个作者的观点有所了解。那就像小草说他要总结一些视频或者是音频的内容，做一些文字的工作，就是我们当然首先已经了解了说我的嘉宾或者是因为我自己在节目当中说了什么，然后呢再让他总结，我们做一个评判者，就是我们能看明白他写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而不是说呢给他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再总结。这个时候如果他总结的不对的话，我们就心里就没有底儿。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 AI 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说我先给他一些我自己了解的东西，然后呢再看他说的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逐渐的看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工具啊。我们之前在团契也分享过，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它对于一些经文做出解释，或者是根据一些现实的内容还有状况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符合圣经内容的教导。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限定范围的话，就是你不给 AI 一个明确的指令说你要写出一个完整的圣经经文，通常情况下呢就会列一个章节，或者说你让它写出完整的经文的时候呢，它给出你的圣经的版本啊，哎，可能前半段是一个版本，后边呢就变成了吕振中版本，再往后呢又变成了一个其他版本。所以你给它命令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说如果举例，如果列举圣经，就请用和合本圣经。我想这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在灵修或者是寻找有一些属灵资料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它可能会给出我们的答案，但是呢所采用的版本啊或者是记录啊往往都是比较乱的。从星源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是整天都在跟 AI 吵架，就是我自己心里边觉得它能够给我做很多事儿，但结果呢给出来的答案呢都天马行空的，难以让我人信服，甚至于是胡编乱造。所以呢我就一直吵什么呢，我就希望他一步一步能满足我的需求，然后我希望他列举的数据还有例子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单凭这一方面你就跟他对话的时间就会很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你等他给出来一个答案呢，可能比你自己去写去了解还要漫长。尤其是最开始我们都知道 DeepSeek 就经常会出现那种服务器无响应的状态嘛，但最近还是好了一些。那你会发现呢这个浪费时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我想问两位弟兄，就是你们在自己的工作或者学习当中你对他有怎么样的期待？就拿星源自己来说，我真的是希望有的时候他对于节目啊给我一个清晰的大纲，然后内容给我一些特别准确的至少说是真实的参考资料。那从我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些 AI 工具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还差很多。
对，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感觉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像有时候因为我要辅导孩子功课嘛，有些问题其实他那个练习册上的问题写的也是语言不详，可能他们就是在美国用的这种表达方式跟我们以前可能在国内学的这些应用题啊什么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说那就问一下 AI 好了。但是呢 AI 就会用很复杂很复杂的方式计算，然后我就要跟 AI 说对不起，我说这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我说请用小学三年级的方式来解答。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给一些比较相对的简单的这种解决的方式，但有时候也会感觉说这确实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我可能想要更简单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有时候其实在辅导功课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困扰的，对于我来说。然后就是当然对我个人使用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帮我去总结，而且它现在尤其是 ChatGPT 它加入了一个深度思考啊，或者说一个去做研究的这样一个功能。其实我也喜欢搞点这种硬件技术嘛，所以我就不断的让它比较啊，这个型号的显卡跟那个型号的显卡，然后在跑这个 AI 生图的时候他们的性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做比较。有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在这些方面可能查找资料做研究做对比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用的。但是对于信仰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不是太信任 AI 所找给我的或者说 AI 提供给我的这样一个答案。对，因为我觉得毕竟它只是 AI 嘛，它并没有一个灵在里面，它可能最多能帮助我的就是啊，帮我把资料总结一下，帮我去找一些我可能平时想不到或者找不到的资料，对我来说是这样帮助。
我想最开始就是说大家投喂给他什么，或者是他能自己在网上搜索什么，然后他分析之后呢再给这个结果。我想我们遇到的很多信仰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当然都是现实的或者是刚刚发生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 AI 确实不擅长。那曾弟兄，就是你最开始知道有这么多的 AI 工具，不管是聊天也好，甚至今天呢可能说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些基础的一些写代码的工作，那你在最开始知道有这些工具的时候，就你心里边对它的功能或者是能够帮助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最开始的期待就是它能够像一个真正程序员那样去思考，然后从问题的需求 然后他能够理解，然后对需求真正能够去分步去做，比如说诶，我整理好需求，然后实际开发，开发好甚至能够测试通过，然后交给我的，我只要诶，我同意你部署，这个产品就出来了。这是我当时比较期待的，但目前的话应该还没达到这种程度，可能有些公司也在做这种研究，可能一些简单的是可以实现，但一旦实质复杂的它就做不到了。
所以说就是在你的眼中看，就是觉得 AI 在理解需求方面会比较困难，然后它的思考还是说它写出来的这个内容就没法用。
目前大部分的 AI 还是需要人工来介入，比如说我可能要问什么，然后它 AI 会至于你提的问题给相应的，但是像这种软件开发，它就是它牵扯到东西比较多，就是你很难就是通过人问一个简单问题就能够把这个需求讲明白，甚至把那个对应的代码给写出来，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像目前的话有些叫 AI agent 的，它就是会帮你就是扮演各种角色，比如说产品经理角色啊，然后架构师角色啊，就是测试员啊，真正的开发人员，然后就是每种角色它都是一种应该叫 AI 代理之类的，然后就是整体配合在最终再完成这个产品。
所以说就对你来讲也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向他发问，然后不断的让他纠正问题，大量的时间都在这个上面，后来现在还不如自己去做，自己去写。
对对对，特别是像一些比较实质当中碰到问题 AI 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他的确是不知道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听起来很对的，但实质是一些去年的知识它就是没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还是需要人工去结合经验，然后去看代码才能够解决的。
非常感谢小扫弟兄和曾弟兄今天的分享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了 AI 在归纳总结信息方面的优势，还有呢它在辅助学习还有研究方面的一些应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 AI 在理解人类情感啊，提供信仰指导啊，尤其是呢在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方面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更加深远的层面，去聊一聊 AI 技术对我们未来就业以及社会伦理可能带来的影响。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天路难行客，下期再见。
成为好土，让你话语进入我。我渴望成为好土，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我要与你同领世界。